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32章1节到34章12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申命记》32章1节到34章12节是《申命记》最后的三章经文，内容涉及到摩西之歌、摩西的最后训言、摩西祝福以色列各支派，以及摩西的去世。摩西不但是伟大的先知，亦都善于教导百姓唱歌。他做了三次讲论之后，就将信息改为以唱歌的方式来到去传达。用不同的方式去传达某一个信息，有时候是会令人更加容易去记忆的。摩西的这首歌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简短的历史，要他们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免得重蹈覆辙，并且让百姓知道只有信靠神，他们先至有盼望。以色列人呢，是绝对没有离弃神的藉口的，因为神好像慈爱的牧人，一直环绕眷顾选民，在他们的周围去保护他们，又好像人要保护自己眼中的同人，好像大鹰要保护初鹰一样。唯独耶和华曾经引导他们，亦都唯有神是引导我们，所以我们都要切切记得信靠神。摩西劝导以色列人去思想神的话语，将这些话语教导自己的儿女。你是将圣经放在书架上面不去看，令它不断的铺陈呢，亦或是每一日划定出时间去到用心查考，让圣经成为你生命中重要的部分呢？当你由神的信息里面得到智慧，就会想要将神的信息去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并且去告知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圣经不但是一本适合去阅读的好书，它更加重要的就是它是属灵生命的实用指南。我们要留意，神给了每个支派不同的祝福，而这个支派会得到最好的土地，那个支派是得着力量，还有些支派呢是有安全。我们经常以为某些人得到某种特别的福分，会觉得神一定呢是爱他多过爱其他人。事实上我们要明白，神给每一个人都是有独一无二的才能的，而神要人运用这些恩赐去完成神的计划，所以不需要羡慕别人所有的恩赐， 是要睇翻神到底俾咗你乜嘢恩赐，并且立志去完成嗰啲神让你有资格可以去完成嘅事。加德支派嘅人呢，佢哋得到最好嘅新土地，系因为佢哋顺从神嘅命令，处罚咗以色列人邪恶嘅仇敌。惩罚对于施与受嘅双方呢，其实都唔愉快嘅。但系呢啲就系生命成长当中不可缺少嘅部分咯。如果你系身处喺必须纠正别人嘅位置上面，咁你就唔可以姑息迁就啦。你要明白，切实嘅管教对于性格嘅发展系重要嘅。喺施行惩罚嘅时候，要极力做到既公平又有怜悯，更加应当以受罚者嘅益处去作为出发点嘅。摩西之歌当中宣称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在神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我们经常将自己的一生寄托在其他事情上，可能是金钱、事业，或者是一些高尚的职位，又或者是自己终生的梦想。不过真正的平安乃是在于永生的神。在我们所赖以支撑的人事物倾覆的时候，我们自己很快都会因而跌倒。不过神是扶持我们的傍臂，可以令我们站立得稳。当我们以神作为避难所，我们就不会惧怕风暴的侵凌。相反，不信神的人一定会不断的经历提心吊胆的事，甚至一点点的错误就可能导致他的毁灭。在世上为神而活看起来好像很冒险，其实没有神的人更加险，因为他将房屋建造在沙土之上，危险更大。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才可以放胆无惧。摩西是唯一能够同神面对面倾谈的人。摩西被称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不过就连这一位这么伟大的人物，都由于他曾经不信服神，神不准他进入应许之地。无论我们几咁良善，或者为神做了几多的工作，总是会有不信服神的时候。不信服就要受管教了。神对摩西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不过呢，仍然称摩西为朋友。当你受神的管教责打的时候呢，都要好像摩西一样地去回应，不是发怒走开甚至呢因为觉得难堪而怀恨于心，不是。相反，你要以爱心坦率切切的期望去改善的这种的心意，回转归向神。神最初差派摩西去埃及见法老的时候，摩西不肯去，因为他自觉是一个绝口笨舌的人。但是当他对以色列人进行三次的晓谕的时候，他的说话就成为一卷生命记。神赐给摩西大能，使他由不善辞令的牧羊人变成为一个民族的领袖，一位词锋犀利的演说家，亦都藉着摩西的勇气、谦卑、智慧，将曾经身为奴仆的以色列人塑造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不过摩西真是一个毫不自夸的人，他没有将这些成就放在心上，因而沾沾自喜。直到临终，上帝依然是摩西最崇敬的对象。摩西一生之中，他对神的敬爱尊重是与日俱增的。他知道不是因为自己的伟大才带来成功，是由于他信靠那位是伟大的全能者，他才经历到这样的光景。在以色列的王国时代，虽然有很多大有能力的先知，好像以利亚、以利沙等等，但是直到1000多年之后，才有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出现，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申命记》所有章节的领略中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申命记》的游览历程了。 今日的节目跟着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继续带大家搭上圣经巴士，开始下一站的行程，就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研读。希望这个圣经游览旅程带来你更大的期望，给你更多的惊喜，也都更有得着。翻开圣经，我们看到创世纪记载了以色列的诞生，出埃及记记载了神拣选以色列，利未记讲到藉着血以色列人得以亲近神，民数记验证了以色列国的身份，申命记就重申以色列人领受神的诫命。现在我们读到约书亚记了，以色列人要面对冲突和争战。出埃及记是神救赎以色列的开端，至于约书亚记就延续着神对以色列的救赎和保守了。出埃及记神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地，来到约书亚记神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约书亚记的关键词语是得地为业，神按照着他和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创世纪十七章八节这样记载，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但是以色列人要得地为业呢，是有条件了，他们必须面对冲突和争战，必须打仗才能够得地为业。在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约书亚离世之前呢，是提醒以色列民，他们能否长久拥有迦南美地呢，视乎他们有没有信服神的说话的。犹太教法典塔木德经认为，约书亚记最后五节经文不是约书亚本人所写，是腓尼哈写的。而约书亚他是摩西的继承人，是一位伟大的将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约书亚才40岁，去到80岁的时候，他就被任命成为摩西的继任人，他在110岁的时候去世。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约书亚的名声已经相当大了。当亚玛力人攻击他们的时候，约书亚就集结以色列人组成军队打败亚玛力人。约书亚曾经是摩西的助手和同工，他对神是全然尽忠，亦都对摩西忠心。在加底斯巴尼亚，摩西差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而带回来是正面报告的就只有2个人，约书亚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加勒。约书亚满心相信神是会将迦南地赐给他们的。约书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和新约当中的耶稣这个名字意思相同的。约书亚是大有勇气的人，他倚靠神，有信心，有领导力，有热诚，有忠勇。按照他的名字和他所做的事，约书亚是一个很似基督的人。有人说，从约书亚身上我们看到一般才干的人都能够成为教会领袖的。约书亚的呼召并没有奇特的异象，而是来自于他认识神。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出约书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阅读约书亚记呢，可以说是对今日的基督徒非常重要，亦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学习历程。迦南应许之地不是预表天堂，因为天国里面是没有冲突没有争战，天堂是神所赐下的恩典，所以应许之地好比今日基督徒所身处的世界。约书亚记和新约的以弗所书亦都是互相呼应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信徒蒙受各种属灵的福气，藉着冲突和争战，信徒可以来到去经历这些属灵的祝福。这些福气不是靠血气而得，是信徒降服在圣灵大能之下所得的。 约书亚记向信徒解说紧点样先至能够得到神所赐下嘅福分。约书亚记前十二章记载咗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到十三至二十二章呢就记载各个支派分地啦。最后就以约书亚对以色列民嘅遗言作为结束。约书亚记嘅重要主题系得地为业。在第一章，我们就要查考什么是得地为业。一开始，神就亲自赐了给约书亚使命和命令。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书亚记一章一至二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原文第一个字是然后，这个字呢将约书亚记和申命记第三十四章呢连接起来。一个人如果说然后，那就一定有下文了。这个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申命记第三十四章很可能呢是约书亚所写的。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我们知道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主角不是摩西，摩西不能够带他们进入应许地。摩西代表律法，律法不能够拯救我们，律法是启示者而不是救赎者。律法让我们明白自己是个罪人，因为摩西他都曾经失败过，所以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律法，而是摩西，好像我们自己才是问题。律法显明了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我的仆人摩西死了，那只有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神所预备的蒙福之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土地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是无条件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因为神应允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创世纪，神一再重复这个应许，而在申命纪，神同以色列民立下巴勒斯坦之约，要将土地赐他们作永远的产业。约书亚记一章三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将土地赐给选民，这些地是属于以色列的，但是他们就必须先得到地才能够享受地。相比较来讲，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可惜很少基督徒是得到这些福气。虽然神将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全部土地。事实上以色列只是得到很少的部分。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可以拥有天上所有的属灵福气，却又好像流浪汉一样在街边乞食，并没有支取自己应有的福气。约书亚记教导我们怎样去得地为业。那信徒是会遇到冲突的，正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记载所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我们的仇敌是灵界的，所以我们必须穿上神全副军装，一定要赢得胜利。但是胜利也不是属于你和我，胜利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可以得到和以色列一样的祝福，就是被拯救和得产业。以色列人的每一场胜利都归于神，因为是神令他们得胜，而我们都是要凭藉信心得到这些美好的胜仗和产业。约书亚记一章四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旷野和者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 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神呢是给了以色列人30万平方英里的产业，不过以色列人就最多只是得到3万平方英里，他们的表现不是很好，你同意吗？他们只得到大约1/10的土地。今日基督徒所得的属灵祝福，我想大概都是这个比例那么上下。约书亚记1:5，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约书亚是一个普通的人，他需要鼓励，而神在这里给他很多鼓励。神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40多年来，约书亚就在摩西的身边亲自经历到神的大能。信徒在行走天路的旅程当中，不是孤单的，不是寂寞的，神昔日今日甚至直到永远都与我们同在。没有神的人生就如同沙漠一样荒芜而且凄凉，但是与神同行的人生就仿佛沙漠当中你经历到涌流出来的清泉，丰富而且甘甜。约书亚记1:6-7，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神对约书亚讲了2次，你当刚强壮胆。神是在鼓励约书亚的。刚强意味着手臂充满力量，壮胆就指你的膝盖有力量，站立得稳。对于即将进行迦南征服战的这位勇士来讲，刚强壮胆就是一种必备的状态。神话都可以顺利，说明了神对以色列百姓是附带了有条件的应许。如果神愿意，他亦都能够强制性地使到不愿意顺服的百姓变得顺服神，从而成就神国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神是不喜欢这一种强制的做法，神所喜悦的是他的百姓发自内心地去到顺服他。跟着下来的教训是相当重要的。约书亚记1:8，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摩西之前并没有文字记载的圣经，神是面对面地吩咐摩西所有的诫命，而摩西就忠心地记下神所有的吩咐。所以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就已经有了完整的摩西五经了。神在里面指引他们在应许之地生活的原则，他们是不可以偏离律法书的，是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约书亚记1:9，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他要一手高举神的话语，一手拿着利剑，凭信心向前行。神鼓舞他要刚强壮胆。亲爱的听众朋友，同约书亚一样的，我们都应当刚强壮胆，凭信心去得到属灵的产业。要记得我们都是处身在敌人的营地里面。约书亚记1:10，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这个时候约书亚开始做负责人了，他按照神的吩咐指挥以色列人，他不是冒昧行事的。神曾经应许要与摩西同在， 摩西在米甸旷野住了40年之后，回到埃及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在出埃及记4:12，神就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这个是神的方法。根据耶利米书1:19记载，在黑暗艰难的日子，神呼召耶利米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都需要信心和勇气，正如希伯来书13:6所讲，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节经文引用118:6，大卫说他要将眼目心思从看得见的环境转向看不见的神，即是说又真又活的神占据了他的心思意念，他体会到神和他在灵里紧密连结，大卫的灵感受到生命与神合而为一，所以他会说神是帮助我的。大卫深深知道神必定拯救他。约书亚呢，他同样相信神，神亦都鼓励他刚强壮胆往前行，神的说话就成为了他的权柄，这些说话不可以离开他的口，总要昼夜思想。约书亚要按照住神的话语来到去做事，而这个亦都就是信心的处方。听到神的应许和命令之后，约书亚丝毫没有去反问或者是质疑，他是立即开始执行神的命令。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继续研习旧约圣经约书亚记。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